亲爱的主耶稣，荣耀的主，圣洁的主，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亲近你，我们渴慕看见你。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求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口舌，洁净我们的心。你是圣洁的主，到你跟前来的要尊你为圣，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是圣洁的。求你洁净，洁净我们整个的灵魂体，用你永生的话洗净我们，要你生命的活水洁净我们，用你圣洁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感谢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这也是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我们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你。我们信靠你，凡是呼求求告你名的，你必拯救，你必定要向我们显示你伟大神奇的救恩。你的救恩要走在我们的前面，你的荣耀要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要在感恩中，在你的宝座前匍匐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做的样样都好，他不凭他自己做任何的事，他只做父召叫他做的事，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父召叫子就照着做，父爱子就把自己显示给子，只看到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若望福音的第十一章。在那里伯达里有耶稣基督所爱的一家人，在那一家有马尔大是姐姐，有妹妹玛利亚，还有一个弟兄拉扎路。伯达里的意思叫做苦楚之家，就是他们愿意为爱主而承受苦难。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主喜欢去的地方，主非常非常喜欢伯达里的这一家，常常去到这一家，因为他们爱主。这一家有一位叫玛利亚的姐妹，伯达里的意思也叫做无花果之家，他们是结果实的，他们是在磨难中也爱主。这伯达里的玛利亚跟玛利亚马德勒拉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有的圣经学者说不是，讲了一些原因，还有一群的圣经学者他们说是，也有一些原因。我不是读神学的，但是我愿意从玛利亚的生命中看见 主愿意我们看见的。这玛利亚马德勒拉跟伯达利的玛利亚，他们都有特别爱主的那一份美好的生命。在我个人的倾向，我是想他们是同一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认识他们的生命吗？他们爱主的生命我们明白吗？我们体会吗？那么路安福音的十一章，有一次拉扎路病了，他的姐姐就派人去告诉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所爱的病了。这是第四节。耶稣听了便说，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耶稣恕爱马尔大及他的妹妹以及拉扎路，当他听说拉扎路病了的时候，仍然在原地逗留了两天。耶稣没有立刻去，他是听父的旨意。我们也学习着，不是环境中的逼迫，环境中的需要，其实环境中时时刻刻都需要人悔改，都需要人传福音，都需要得治愈。但是在一群病人在那一个很多很多病人聚集的地方，有一个池水，天使按时搅动，第一个下到池里的就得治愈。耶稣在那里治愈一个38年的瘫子，他就走了。所以不是治愈的需要，而是阿爸父的旨意。阿爸父有他圆满的旨意，耶稣爱，但是他不因着肉性的爱就去到拉扎路的家，他等候阿爸父对他的安排。耶稣刻意逗留了两天，然后他就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们说，在第十一节，我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就对他说，若是他睡着了必定好了。耶稣原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耶稣指的是安眠睡觉说的。我们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在他的眼前都是活的。死人对你而言是死了，他们可能在天上跟主活在一起。在天主的眼中，死亡只是睡着了，睡着了就会再起来，那么死人会被复活，也会起来，这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以主愿意我们看的看法去看，那么你的亲人去到天主那里安息了，睡着了，有什么不可呢？有什么让我们完完全全在忧伤中走不出来呢？我们必定都要到他那里去。但是主的时间必要唤醒这一些睡着的人，也就是复活这一些死人。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复活后接受审判，而得胜的复活就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门徒不懂，耶稣就向他们明说，拉扎路死了，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我。我们到他那里去吧，因为耶稣阿爸父对他的派遣是复活死人，不是治愈病人。耶稣一到伯达里，得知拉扎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 拉匝路在坟墓里四天了，就是死后多于四天，有的时候死后两三天埋葬，那么就是七天了，至少他死了四天了，如果单日埋葬的话。而耶稣去到那里，二十节，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便去迎接他。玛利亚仍坐在家里，马尔大对耶稣说：主，你若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他们对主有没有信心？有，只要你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一定不会死。这话也有一个意思，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了？有的时候，不管你心里有多少的想法、做法，不要让不好的话出于你的口，因为出你的口跟没有出口是不一样的。死亡和生命在于我们的唇舌，要对付心理，不要让你的嘴巴说出任何相反性德的、不讨主欢心的话。为此，雅各伯第三章：你们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就是个完全人、圆满的人。在言语上不要犯过失，我们的主在言语上没有任何的过失。我们的口舌是要为主所用，不能够任意的凭着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主想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主不想我说什么我就吞下去不说。要说的就是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马尔大很好，他没有说出不该说的话，但是主明白，他继续的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会赐给你。信心都是现在事，他现在还是有信心的，他相信。他相信的是一个过去的主，他曾经治愈，他会治愈，没错。我们相信这一位过去的天主子墨西亚，他也是现今的天主子墨西亚。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要复活。哦，这一句话他听是听见了，不明白，听不懂。有时我们的肉性让我们对主的话没有办法完全的懂，立刻的懂。当耶稣这样说了，马尔大就说：主啊，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要复活。主耶稣是讲现在，他就把现在推到了未来。他相信过去的主，相信未来的主，但是信心是相信现今此时此刻的主。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耶稣就对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这一个复活，我就是复活，是现在时。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吗？耶稣直指他不能信的那一点，但是在那一点上，主跟他面对面的再次的说，他还是不能信。他回答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世界的那一位。不直接回答了，没错，他讲的完全正确，你是天主子， 你是墨西亚，就是你是全能无所不能的天主，全能的天主，而且是爱我们，愿意拯救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救恩的救世主。没错，他说的是他想要信的，但是他的生命真是这样吗？我们看出来还不是。我们也有这种阶段，我们的生命跟我们领受主的话所信的有一点差距的这一个过程。他说了这话，就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偷偷的说，他不跟耶稣讲话了，因为他不能回答耶稣所说的。有时我们愿意耶稣继续处理我的生命，直到我达到他要我达到的那一个状况。有时耶稣基督借着环境在处理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喜欢他不会错，他不会错，他延误两天有原因的，他的延误会对我们有更好的造就，他的快速使我们早一点得着他的救恩跟喜乐。当他去告诉他的妹妹玛利亚，就说师父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说，立即起身到耶稣那里去，就是这一个快速回应主呼召的玛利亚。只要耶稣一呼召他，他立刻回应，只要耶稣基督要讲话，他就坐在主的脚前安静地听主讲话。他的姐姐马尔大就在忙忙碌碌地做这做乐，到达一个地步，马尔大就到耶稣基督面前控告他的妹妹，我的妹妹放下我一人在侍奉你，你不介意吗？意思是你怎么可以不介意呢？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呢？他在这边听你讲话，我在那边忙忙碌碌。其实马尔大很超越，这个超越就是他告诉耶稣应当如何做，他告诉耶稣应当如何审判，他告诉耶稣你怎么可以 不介意呢？你怎么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可是主耶稣他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操心忙碌，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你为许许多多事操心忙碌。玛利亚没有为自己讲任何一句话，姐姐这样的指出她不该在这里，她怎么在这里，她什么话都不说。我们的主在迫害时受迫害时，他也闭口什么都不说。那羊在剪毛人剪毛的时刻，他是不有任何的挣扎，受苦无声，就是羔羊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他不为自己申辩，不为自己说什么。我们跟随主也要学习让主替你讲话，自己不要为自己讲话，主会为你讲话，讲得比较好，讲得更好。你喜欢主为你讲话，还是你自己讲为你自己讲话？主。但是你就要不先讲，否则这个机会就过去了。主要帮你讲话，你都已经讲坏了。所以他没有为自己讲话，这一个好的生命。那么主为他讲话没有？玛利亚他选择了上好的一份，是不能从他的手中夺去的。这上好的一份指的是什么？是那天不做家事吗？不是这么样的小， 这上好的一份是亲近主，坐在那边听他讲话吗？也是，也比这更大。上好的一份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主啊，你是我的福分，你是我的福分。这上好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当我们有了这上好的福分，我们的主很喜悦，没有人能够从你的手中把你选择耶稣是主的这一份夺去，你信吗？你不需要争辩，不需要争执，因为你选择了上好的一份。马尔大选了这一份没？没。玛利亚选了没？因为耶稣说他选了就选了，他没自己讲。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份？最好的那一份，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阿爸父把耶稣基督给我们，就是让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记得哦，选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是谁？主耶稣，是活的真人真天主，而不是死的一个物质的东西，不是吃的喝的，也不是只是这一次亲近主的机会，而是你有了主，你随时可以亲近他。所以他选择了上好的一份，这也是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一份。他最爱死了，他再怎么样也要把这一份拿回来，到坟墓里去。可是他是带着盼望，他知道他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耶稣还没有进村庄，人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身出去，便跟着他，以为他到往坟墓上去哭泣。他们以为他去坟墓为他的兄弟拉匝路哭泣，这是非常合情又合理，他爱他的兄弟。但是那一次他不是到坟墓那里去，因为耶稣不在坟墓那里，都是到坟墓，你找谁，你为谁哭泣，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跟着他去。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一看见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向他说，他一看到耶稣就是伏伏敬拜主。而马尔大迎接耶稣并没有记载着他伏伏朝拜主，这是一个爱主又敬畏主、尊主为大的谦卑顺服的美好的姐妹，美好的生命的姐妹。他向他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他跟他姐姐有同样的信心，甚至更大的信心。你若在这里，我的兄弟绝对不会死。而且他是哭泣的，他哭泣的说，耶稣看见他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玛利亚他一动身，一群人就跟着他走，他有属灵的权柄，他带得动群众。他一哭泣，众人都哭泣。当他哭泣，众人都哭泣，耶稣也流泪了。耶稣看见他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伤，难过起来。所以说，你们把他 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吧。耶稣流泪了，耶稣流泪了。于是犹太人说，看他多么爱他，他多么爱拉匝路，爱这一家人，他多么爱玛利亚，玛利亚哭了，他也哭了。就是一个能够打动耶稣心的那一个他的爱，最爱。如果两人成为一体，这新娘要能打动新郎的心，是吗？其中有些人说，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他们这样说，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个洞穴，前面有一个石头堵着，耶稣就说，挪开这块石头。耶稣的坟墓的石头被谁挪开的？天使，不是人。拉匝路他坟墓的石头是被谁挪开的？耶稣叫人挪开，把他挪开。我们看，耶稣说，挪开这石头。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向他说，主啊，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了，已经臭了，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对他说，四是一切的受造物，这一切受造物有死的生命，复活的主都要复活，恩宠来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告诉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们便挪开了石头。他们听主的话，我们要听主的话。耶稣把水变酒，也有当时的仆役愿意听主的话，把六口缸大缸灌满了水。我们要学习听主的话，准备好主要我们准备的，把缸填满。尽管是水，可是主知道他要做什么。尽管是坟墓打开了，那是臭的，可是主知道他要做什么。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就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耶稣便大声地喊说，拉匝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他的脚和手都缠着布条，上面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玛利亚是在场看到的，在场听到的，他知道主是复活，主是生命。他知道的。我们要把很多主的恩惠好好的藏在我们的心中，默存于心，反复思念。这也是耶稣的母亲另外一位玛利亚给我们生命的榜样。主的话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要我们知道现在他就是复活。死者听到他的声音都要活过来，他要带我们经过了死亡，进入了 他复活的荣耀。这一个时期近了，他要乘着云彩来迎接我们的日期近了。这一个在幕后世代会为主而哭泣的呼求，是强有力征战的祷告，是拆除死亡进入复活的那一个很大的能力。耶稣哭了，耶稣说事就成就了。撒加利亚先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我要对达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祝怜悯和哀悼的神。他要把哀悼的神、怜悯的神倾倒在以色列的子民中，他们要张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这是撒加利亚先知预言在末后的日子要应验的，他还没应验，但是会应验，也快要应验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悔改呢？因为这哀悼和怜悯的神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看出了他们的罪恶，他们要张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哀悼他如哀悼独生子，痛哭他像痛哭长子。他们突然发觉他们所弃绝的墨西亚，他们所定死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祖先一直在期盼着的墨西亚。他们的祖先期盼了4000年，墨西亚来了，他们不知道。当主乘着云彩再来时，你不要不知道，你要知道，众目都要张望他。在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必要大举哀悼，很大的痛悔的眼泪，大声的哀嚎哀痛，有如在莫基多平原中的哈达德黎梦的哀悼。全国将要哀悼，各家各族合成一群，达味家族一群，他们的女人一伙，拉坦家的家族一伙，他们的女人一伙，勒味家的家族一伙，他们的女人一伙，十米家族一伙，他们的女人一伙，所有的家族各家各族一伙一伙的大声的哀嚎哭泣。玛利亚的哭泣就带着当地当时的以色列子民都开始哭泣，耶稣哭泣。所以我们发自内心有时深深感动，你会大哭的，那是会释放圣神因着这哀悼的灵、怜悯的灵、我们哭泣悔改的灵，整个都要变的。我们确实要为罪人而哭泣，我们确实要为我们的悔改，我们留下悔改的眼泪。这一个哭泣的祈祷，在哭泣中，我们的主也哭泣。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伯达尼的晚宴。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拿耳朵香溢，抚抹了耶稣基督的脚。他拿着一个极珍贵的拿耳朵香溢，他抚摸了耶稣基督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屋里便充满了香溢的气味。他尊主为大， 是匍匐在地这样的谦卑，用贵重的珍贵的拿耳朵蜡打香膏膏抹了耶稣基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头发指的是奉献，三孙的头发不能够被剃掉，因为是从小在母腹中就奉献给主的拿细尔人，就是一个为奉献而活的。什么时候剃掉了头发，失掉了奉献，就失掉了能力。而在这奉献中，圣神的能力就彰显在三孙的生命中。而玛利亚她是这样的，让她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用头发擦干。这一个举动在众人面前，你不会觉得被人看不起吗？你不会觉得这次太奇怪了吗？确实是，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就讲话了。但是玛利亚在乎吗？你愿意为主到达一个地步，只要主喜欢，我就轻看人世之间的羞辱。他堪当我们用头发来擦干他脚上被倒下的膏油。那要负卖耶稣的伊斯加略犹达斯及他的一个门徒便说，为什么不把这些香溢卖300块的德纳？当时他们生活一天所赚来的工钱就是一个德纳。这一瓶极珍贵的纳尔多香膏是可以卖300块，就是将近一年的薪水。施舍给穷人呢，为什么这么浪费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是因为他是个贼，掌管钱囊，常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耶稣就替玛利亚说，玛利亚又没说话。耶稣为他说，由他吧，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所以耶稣说这是为安葬我膏抹的。玛利亚是得到启示做的。耶稣死后曾经在半夜来寻觅他的尼可德摩，曾经在众人要迫害耶稣时，在中途大事录大概是第7章，他为耶稣讲话，但是他不敢公开跟随耶稣，暗中对耶稣基督友善。但是耶稣死后他悔改了，他带着好多的墨药来膏抹耶稣，但是他膏抹的是死的耶稣的遗体，而提前真正膏抹的是谁？玛利亚。纳尔多香膏保留下来，就再也不能够为主耶稣基督膏抹他了。他做的很多的事都有启示性的给我们光亮。启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往那个方向。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3节，当耶稣在伯达里赖病人西满家里正在坐席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拉尔多。这是一个极珍贵的纯拉尔多香溢，他打破玉瓶，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玉瓶若不打碎，香膏就不能够倒出，就不能够满室芬芳。我们若爱惜我们外面的人，我们里面的宝贝就出不来。外面人的破碎，魂的破碎，里面灵的丰富就会出来。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宝贝，最大的丰富，就是我们灵里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这普照世人的真光。所以主启示 Lori Dido 姐妹，当你为爱我，你受伤，你愿意宽恕，讨我的欢心，那最大的伤口就要释放你里面最大的光出来。有些人颇不满意的，就彼此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这香溢原可以卖300多块的银钱，施舍给穷人。他们对那女人生气，而那女人她不在乎别人对她的生气，她却在乎天主对她的旨意高抹耶稣。耶稣却说，由他吧，你们为什么叫他难受？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几时愿意就可以给他们行善，但是我你们却不常有。他已做了他能做的，提前覆抹了我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头，耶稣基督的脚，被极珍贵的纯纳多香溢高抹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的什么地方，必要述说他所行的所做的事来纪念他。主耶稣他接受了玛利亚的高抹，在马古福音第14章记载的是玛利亚高抹了他的头。若望福音第12章所记载的是玛利亚高抹了他的脚。让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第20章，当玛利亚在坟墓外面痛哭俯身向里面观看时，就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基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都是他高抹的地方。所以非常可能这高抹耶稣基督伯达尼的玛利亚也是玛利亚马德勒拉在坟墓前看到天使，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为什么一个头一个脚？你在那里付代价，献上你的爱，就在那里得启示。为什么是头是脚？还有更多的原因。只有我们愿意完完全全顺服，谦卑至死，像我们的主一样。腓立伯人书2章，他虽贵为天主子，却不以此为把持的，没有把持不舍，而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天上的父。这一个顺服就是完全的，他顺服到什么地步？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确实一副同性同体同等，没有为把持不舍的，却愿意谦卑顺服至死。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号，使得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号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 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一个至高的权柄、至高的名，耶稣基督，不是自己得到的，不是自己取得的，而是顺服被阿爸父提到了一个权柄的位置。玛利亚顺服，她有属灵的权柄，她往哪里去，众人就跟她去。为什么？大家都是平等的姐妹弟兄，为什么听她的呢？可能在教会里你只是个教友，但是为什么重要的是天主用你带着众人归向他呢？因为天主给你属灵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不是自己窃取抢夺，撒旦就是要这个至高的权柄，要我要把我的御座置于众星宿以上，我要坐在极北之处，我要他要至高，但是天主却把他打到最低黑暗的火湖里去。那一个骄傲的撒旦的灵是骄傲的灵，要高举自己，却被至高的权柄惩戒。那一个谦卑，他把那一个骄傲的人从高位上推下去，他却举扬了极其谦卑的人。以赛亚先知书57章，我虽住在至高处，在荣耀的地方，我已与心灵谦卑的人同在，为了振奋谦卑者的心，安慰这一个谦逊的灵。权柄是因着顺服，更大的权柄给的。我们的主是这样，玛利亚很顺服，很顺服，她可以高抹耶稣基督的脚，就是愿意很低很低，很低很低。主曾经磨难过我，在我的工作中有很大很大的痛楚困难，在那个困难里，我说主，你把我从这里带走吧，我不想在这里，但是你没把我带走，我就愿意顺服在这里。我那时觉得说，那个扫厕所，天天扫厕所，也比坐我的那个还不错的办公室要好多了。我没有忘记，所以我现在还是乐意去扫厕所，什么都可以。但是主在让我不骄傲，我要记得主的管教，主的手，没有为自己求什么高位，但是主把我摆在一个位置要奉职，我就必须站在那个位置上奉职了。我们的主他有至高的权柄，所以玛利亚他知道顺服，只有顺服的人不为自己讲话，对不对？他有为自己讲话吗？没有。但是他在顺服是不是吸收得很好，把主的各式各样的丰富都领受，都活出来，主就派遣他向宗徒们传讲这一个天大的喜讯，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复活的主耶稣所派遣的第一个传他重要福音喜讯的宗徒，就是被派遣的传递天主的讯息的，他是以这一个等级职分，可是他没有为把持不舍的，他们必须是最顺服的一群，主就可以用他。你愿意主用你吗？先学习顺服。我们的主虽贵为天主子， 希伯来书第五章，他却在极大的哀嚎中向着阿爸父献上了恳切的祈求，因着他的敬虔得到阿爸父的允许，完成了救恩，且在完成救恩后赐给一切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有一个永远救恩的泉源是耶稣基督把它打开的，他完成的救恩，这天上救恩的泉源就敞开了。对谁敞开？对那一些顺服他的人，是永远敞开的泉源。你若会顺服，你就可以常常从这救恩的泉源里洗水，得到他的安慰、他的能力、他的各式各样美好的作为。我愿意，我愿意顺服。玛利亚知道，他也不是有人顺服，不是真的顺服，而是害怕，就变成像爬虫一样扶不起的阿斗，因为他怕，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真正的顺服是不看自己，没有为自己的怕而变成了爬虫，所以可以做全兵的代表。玛利亚她的生命极其谦卑，她的权柄也非常非常的高。至于我们，我们不审判别人，不是像那一个传说中的封神榜，封这个神封那个神，你比神多大，我们不敢说他怎样他怎样。但是我敢说，玛利亚马德勒拉是天主重用贵重高贵的器皿，是不是？在天主的家中，他的名字马德勒拉就是伟大的，完全没有错，这是主给他的名字。马德勒拉是一个高塔，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见证的榜样。非常非常的感恩，他所做的是 prophetic， 就是有先知性的预象。在那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如何进入了主的荣耀，那么我们也要同样的进入。他是前驱，他让我们看到了主怎样在他生命中成就的伟大美好的事，他也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所活的，他要我们也同样的活他给我们的美好的生命。他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主耶稣他只在犹大地区侍奉神，是为选民。主耶稣没有来过中国，没有来过好多的地方，但是有很多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普世万邦、列国万邦都有，那就是一个更大的区域。是不是更长的时间？主耶稣只侍奉了3年半，我是指着历史中的耶稣。如果属灵上从亘古以来直到现在直到永恒，他都在侍奉，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永远的司祭，按照墨基设德的品位，永远是大司祭。他愿意我们做他所做的事，而我们继续的从耶稣基督的时代直到现在，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在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是不是更大的事呢？ 并且要到地极为他作证。他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就是把能力赐给我们。当我们会顺服，他就赐下权柄，是权柄释放能力。感谢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感谢主耶稣，摆在我们前面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说对玛利亚马德勒纳说，复活的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转身拉布里，是说师父，他就认出了原来跟他谈话的不是园丁，就是他日以继夜爱慕的主耶稣。耶稣向他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你不要拉住我不放，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玛利亚马德勒纳就去告诉门徒说，我见了主，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那一周的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发生的事，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如果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就是第二天呢，因为晚上耶稣就在门徒所在的地方，他们因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主愿意我们是平安的。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同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了你们。他愿意我们平安，说了这些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宗徒们就领受了圣神，圣神内住在他们的里面，指的是重生得救。因为圣神的灵洗充满圣神是五旬节，那之后四十天之久主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祈祷了十天，就五十天之后才是圣神的灵洗充满圣神。而这一个领受是指着重生得救，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你们要充满圣神，如果我们充满圣神，照着圣神的引导，那么圣神愿意的你把它说出来，事就成就了。天主要赦免的你说，他就蒙赦免，天主要捆绑不赦免的，他就不得赦免。不要想成说，我只有赦免的权柄，我不要圣神，你不知道这是一起的。你们充满圣神就知道圣神要做什么事，他不会错，我们会错，我们会错，天主不会错。二十四节，十人中间的有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他的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绝不信。很理性讲了有他思想的理由。八天以后，耶稣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 耶稣来了，八天以后，八有一个意思叫做割损，割损叫做除去肉性，让这个肉性要在主的时间被除掉。多么有肉性讲的话，八天以后，耶稣是在第八天也受了割损，献于主堂。亚巴郎和他家中的所有出生的婴孩男孩都是第八天受割损。割损在于除掉肉性，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受了圣神的割损，在乎除去肉性，不再按照肉性生活，而是顺从圣神的引导而生活，而是在基督内受的割损，不是按照肉欲外在的礼仪而夸耀。犹太人就是夸耀这些外在的，但是割损的意思是除掉肉性，不要夸耀肉性，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夸耀肉性的章本，你等于没有受过割损。而第八天耶稣来了，站在他们的中间，耶稣又说，愿你们平安。主多么多么愿意我们平安，他好愿意我们平安，他一再的祝福我们平安。当他祝福我们平安，我们所有的害怕就会不见了。当耶稣基督曾经在山上祈祷，打发门徒把船划到对岸去，在马可福音记载着，耶稣看见他们受到逆风的影响，摇橹非常非常的辛苦，耶稣就从山上下来，走到他们那里去。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我们可以翻到那里，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步行水面，我们看四十五节，耶稣吹破门徒们上船，先到那边贝特赛达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辞别了众人之后，便在山上祈祷去了。到了夜晚，船已在海中，耶稣独自在陆地上，在高处就看得清楚。我们的主如今在天上看得更清楚，看着我们在世上。到了夜晚，船已经在海中，就是在世界里，耶稣独自在陆地上，他看见门徒们艰苦的摇橹，他们正遇着逆风。风指的也是灵，圣神的风是顺风，和风吹送，我们就重生得救。强烈的圣神的风像暴风一样，众人就充满了圣神。那么逆风就是邪灵的兴风作浪，阻挡人成行主的旨意。约在四更时分，耶稣步行海面，朝着他们走来。耶稣朝着他们走来，底下说有意越过他们，耶稣其实是要越过他们，到达更前面的地方去处理这一个兴风作浪的全员。但是门徒看见他步行海面，以为是个妖怪，就都惊叫起来，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遂惊惶不已。耶稣连忙与他们讲话，向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遂到了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停了，他们心中越发惊奇。就是耶稣他平息了风浪，他本来是要继续往前，他就回过来，没有往前，安慰他们，表示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多么多么的细腻。当我们真的很需要他时，他就来安慰我们，他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我们的主耶稣他为爱我们，又是改变了他当时的行程，他要做的事是对我们极大的爱，又是他对我们有信心，你再等两天吧，我要复活死人。不是 治愈病人，他做的样样都好。我们再翻回若望福音的20章，8天以后他显现给门徒们，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继续的祝福他们，愿他们平安。先前说愿他们平安，为什么又再说愿他们平安？因为我们常常因着软弱不平安。他就告诉我们说，我还是要你平安，我又得着了，我不平安了，他又说，我愿你们平安，我愿你们平安。因为他叫和平的君王，我们太容易不平安了。他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害怕了就不平安，不害怕了就平安了。害怕时怕的说耶稣是个妖怪，后来平安了，伯多禄就说，如果是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这只有平安的人才会这样讲。但一看到风浪时，他的害怕又来了，就又下沉了。害怕会阻挡我们释放属灵的能力，记得你不能在害怕中征战，要胜过你内心中的害怕。是他使得我不害怕，他使得我轻看仇敌。我们不是厦大的，厦门大学毕业的，厦大的受惊吓而长大的而毕业的，不是。我们是和平君王，他的仆役，是放心，是主耶稣，不要害怕。然后耶稣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膀，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的人。耶稣基督是不是愿意多默真的伸出手指头探探他的肋膀，探探他的钉痕？耶稣讲的是真的吗？是。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愿意。为什么他愿意多默摸他的肋膀那一个受伤的地方？通常那是很隐秘的，我的伤痛，我的痛，耶稣愿意他摸。他的手足是在受羞辱迫害中留下的伤口，愿意他摸。那么为什么他不愿意玛利亚马德勒拉摸一摸他这个人？别说摸他的伤口钉痕，为什么？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嗯，什么原因？玛利亚信得大，所以不需要摸。你知道玛利亚想不想摸？他说，你不要拉住我不放，不但想摸还想拉，最好我永远跟你不分离，我就紧紧拉住你的手。他这么样的哭泣找他拉，他多么愿意抓住耶稣。而多默呢，还没有这分的热忱，对不对？我不信，那么就要让他摸，那个很信的不让他摸。你们知道原因吗？其实我都讲了，圣经也讲了，我还没有到我父那里去。大司祭在奉职的时候必须取洁，不能沾染不洁，一沾染不洁他就要全新的7天取洁，就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耶稣基督是大司祭，他完成了救恩，他要到天上的至圣所向荣耀的父，在那里把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父，也要向父报告。那么他要升到天上至圣所之前，他是不能够沾染 不洁。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认为的不洁跟天主认为的不洁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天主是圣洁的，对不对？那不是圣洁的就是不洁，对不对？对，真理就是这样，只有他是圣洁的，那么不是出于他的就是不洁。为此他不能够随便的去沾染亲属这些的，在他奉旨的时候要取洁。所以主耶稣不能够让玛利亚马德勒拉改变他的圣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司祭在奉旨时取洁之后是不随便见人的，也不跟家人在一起。要知道只有他是圣洁的，为此说，主啊，你是圣洁的，我是不洁的，你让我知道什么跟你不相合，那就是我的不洁，我要悔改。有时这一段过程会想，为什么我一直活在认罪认罪认罪，后来我明白了，我的确需要认罪，有太多的不洁。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即刻宽恕我，就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留的圣洁的宝血洗净我的不义，洗净我的不洁。这是他要洁净我们的一个极大爱的召教。除非借着他的光明，否则我们不能把光明看见，我们根本看不见光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不洁在哪里。只有以撒意亚先知看到了主的荣耀，他就看到了，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话得罪了你，他本来不知道的。特别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大家都在说谎，你会没有感觉。我没有像那个人说那么多谎，但是说谎就是说谎。我没有像那个人污秽，但是污秽就是污秽。他是圣洁的主，今天唱的那首歌，他是圣洁的主，他是荣耀的主，他是圣洁的主，他是至高圣洁的主。人若不圣洁不能看到他，我们必须圣洁，我们才能亲近他，因为他是圣洁的，为此我们必须是圣洁的。伯多禄前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的天主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是圣洁的。那么这一个圣洁就是要除掉所有的不洁。玛利亚马德勒拉确实很优秀，但是按照天主圣洁的尺度，他跟天主一样圣洁了吗？没有。可不可以摸？不能。因为耶稣要到父那里去，八天之后呢，已经去过了。为什么他要来拥抱我们？是因为爱我们这些人，为我们的需要。耶稣不是要定义超过门徒们往前面走，但是他转向了，就没有往前面走。为什么？因为爱。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这么重要的事，所有的大司祭都知道不要去见家人沾染任何的不洁，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见玛利亚马德勒拉？他快要因爱成疾死了，就是这一个爱胜过死亡，胜过洪水，洪水不能湮灭，烈焰不能够烧尽的那一个天主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而这份爱，我想到时是很感动。主啊，我虽不洁，你居然会改变了一些你的作为，来给我额外的帮助，就如同你给玛利亚马德勒拉的帮助。我虽然渺小，你却来探视我，你还告诉我，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我凭啥夺去他的心？我凭什么可以讨他的欢心？我什么都不是，我受苦是应当的，他受苦是不应当的。 就是他是爱，要记得他是爱。那么这一个极大的爱，他让多默来摸一摸，你是谁？你这样子的挑战他，还可以去摸到他，他多么爱我们，他的爱真让我一辈子都无法理解、了解、认识，却因着他的怜悯，一天比一天认识的更多一点，就有更多的感恩。他的爱，因为天主是爱，他就是爱，他不能不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因为他就是爱。没有什么可以使得爱我们天主变成了不爱，他就是爱。天主是爱，天主也是光，对不对？天主也是光。当我们无法承受时，他爱的很多，在爱中给我们真理的看见的真光，我们会悔改。他让伯多禄说我爱你主，可是伯多禄知道了他生命的问题，他悔改。他是光，有时他极大的光照下来，以赛亚先知就悔改，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说话得罪了你，主就用祭坛上的炭火接近他的唇舌，接近他的唇舌，主就用这个唇舌。所以这光是大的洁净，但是不只是大的吞噬人的烈火，那光里面有极大极大的爱。保罗中途在往大马士革迫害基督徒的那一个路上，耶稣显现给他，他就被一道光打下来。中途大事录第九章，保罗中途就说，主啊你是谁？这好奇妙，这个口吐凶杀之气的人居然是一个温柔顺服的说，主你是谁？因为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是圣神感动他，帮助他知道这是出于主的。那主你到底是谁？主说什么？你这个可恶迫害我门徒的人。他没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为什么迫害基督徒耶稣会痛呢？因为我们连为一体，连为一体。你的手被针扎了一下，是不是全身都在痛？有时候牙齿一痛，哇，全身都痛，怎么连头皮也痛了？我们常常让耶稣基督受苦疼痛，复活的耶稣还在承受我们受到迫害时他的痛。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 DGS Dandekara， 他被提到天上，有一次主跟他说，我愿意你见见我的仆人保禄中途，让他跟你讲一些话。保禄中途就安慰了这一位主重要的仆人，他现在已经回到天上去了，他的生命要到天堂就好像到市中心一样，说去就去，常常去，去了又回，回了又去，去了又回。因为他祈祷，他依靠主，他看到保禄中途时，他说他全身发光，非常非常荣耀，非常荣耀。保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伤口还在，每个伤口都发光，记载着他为主所做的什么事。圣经说你们在世的苦难功行常随着你们，不用讲就看到了全部。保禄中途跟他说， 他生命的改变，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光打下来。我们通常会这样子想：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保禄中途说，我一生岁月从来没有听到这么温柔的声音，我的话都，我听到了这话，我的心都融化了。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那一个温柔，极尽的温柔，是对这一个流基督徒血债的罪魁所说的。他说，就是这话，我一听到我就知道我一生要跟随他了，我要侍奉他了。所以天主的光里面有天主的爱，天主的爱里面有天主的光。有时光很大，可是爱也会跟着来。有时爱很大，可是不是溺爱，里面有真理的光。这一个爱我们的主耶稣，愿意多么去摸他的手脚，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爱。但是在这一个爱的邀请跟爱的答复，他也讲了真理的光，真理的话，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不要做个无信的人，但要做一个有信德的人。不要因为无信而去摸，而是要做一个有信心摸到耶稣基督的人。不要是一个无信的人在那里挤捏压抓，而要像那一个患血肉病十二年，是不是十二年？他是不敢在人后面摸了耶稣基督的衣穗，这信心的摸，主就知道人里去了。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德的人，相信主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天主。”他到底去摸了没？不知道摸了没？看起来他不需要摸了。没有讲他摸，他就已经讲话了。他不是摸了以后说真的是我的天主，你要摸了以后才说哇你真是天主，要不我就不信你。要这样子吗？我们断乎不是这样的人。我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如果主没有使你看见，你要用信心来跟随他；如果主使你看见，你要以感恩的心来跟随他。我们的主最终是愿意我们看见他的作为，进入他复活的领域，就都会看见，都会看见。因为在复活的那一个物质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又全部恢复了原来在起初的样子。他愿意我们是真的认识他的，他愿意，因为他为爱的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那么眼所未见是不是愿意有一天你见到呢？当然是。耳所未闻，我们听到的还是部分的，他要让我们听到更多，就是要给我们人心所未想到的丰富。我们的天主是好天主，是慈爱的主，他爱我们。有时他真的改变了他的作为，是为你为我，为哪一些人？就是为了忠信抵挡撒旦的人，就是愿意继续的在逆风中 仍然摇橹坚持的人，就是为了一个在极大的破碎中仍然寻觅他的人，就是在那一个已经好像绝望的地方还是在坟墓外面哭泣的这样的。因为你一旦选择了这上好的一份，你是不可以失去它的，失去它你也活不下去了。没有这一份我不想活，我活着也没意思了。你若真得到了这一份，这是永远的福分，因为它不改变。每次的问题都是我，不是他。我以为是他，其实是我。到底是多么的问题，还是耶稣基督的问题？多么的问题。但是主的爱使得他变成没有问题的人，说我主我天主。最后多么是为主而致命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主在帮助我们。为什么他可以为主致命？因为他不怕死亡了，死亡的恐惧都不在他的心中，深刻的平安到达一个地步。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是要用命来为耶稣基督作证，你愿意吗？还是那时你就否认耶稣呢？你若否认耶稣，耶稣乘着云彩再来时也会在众天使面前否认你。他否认你，你能进婚宴吗？就不能了。他还在准备我们能够进婚宴，他在准备我们成为他的新娘。让我们一起祈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爱，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求你向我们启示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认识你。你就是爱，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你爱我这一个迷失曾在罪恶中生活没有盼望的人，你却向我显示你的爱，拿走了我的劳苦，拿走了我的重担，让我安息在你的爱内，让我成为一个不再害怕的人。是你向我一次又一次的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纵然是小小的羊，你们纵然是一群小小的羊群，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你们天上的父却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你要我们不害怕。主耶稣，我把这一群你爱的小小羊群高高举起，交在你的掌管中。你拿走我们心中的每一个害怕的情感、恐惧的思想，你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害怕恐惧就在现在把它扫除在外，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内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以外，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成为一个无忧无恐在你的平安里属于你的人，爱慕你的人。我们愿意在平安中心甘情愿地把你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愿意为你舍弃一切，我们愿意把一切当作废物，唯有你是至宝。你已夺得了我们，我们已得到了这上好的福分，我就不愿意我的生命中有任何的阻挡我认识你的各种障碍。老人的重担，纠缠人的罪过，我都要弃绝。我的双目单单独独地注视着你，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你让我看见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要看着你快跑。 你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荣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完成了救恩，如今坐在阿爸父的右边，在宝座上。主耶稣，我们也要向你轻看一切的磨难，一切的攻击，一切的迫害，像你一样以欢乐的心看着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以欢乐的眼注视着你，你必要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顺服，顺服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带领，好使我们能够常从你救援的泉源，赐给一切顺服你的人永远救恩的根源里喜乐的溪水，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让我们完成这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准备的工作，让我们整个的心都被你的爱所充满，让你的爱再一次搅动我们的灵，灵里的火，你给我们的是爱德的灵，满了你的爱，是敬畏慎重的灵，我们敬畏你，你给我们的灵是充满能力的大能的灵，好使我们完成你的宠召。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读你爱的玛利亚、马德勒拉、伯达里的玛利亚。主耶稣，玛利亚的生命是你所喜爱的，他如何进到了你复活的荣耀里，我们也要进到你为我们准备的国度里。这一个世上世界的一切正在快速的消退，而你的天国就在眼前，我们要忘记背后的一切，努力的进入你的国度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